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6月14号公布题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报告》。报告说，过去五年来，通过贸易、投资、发展援助以及旅游，中国与扩大了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关系，已经逐渐成为这个地区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已经领先美国。报告说，虽然太平洋岛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得到的资源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但是太平洋岛国亦是中国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倡议的一部分。外交方面，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脚印亦逐步扩大，中国不单止加入南太平洋的区域组织，增加高层互访，另外中国还加强了公共外交的努力。在多边外交方面，中国向太平洋岛国的很多组织提供资金和其他种类的援助，甚至在有些机构中，中国只是观察员并不是成员。中国的公共外交努力包括文化、教育、人道援助和灾难救助等。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甚至到南太平洋地区，这个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访。报告说，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进展相比，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安全方面的接触有限，主要原因是太平洋岛国中只有三个国家拥有军队。但是报告说，即使是这样，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军事接触亦正在增加，主要是通过军事援助体现中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捐赠军车、中国和平方舟医院船参观南太平洋岛国，并为他的国民提供免费治疗等。另外，中国军舰在太平洋岛国港口的停靠亦正在增加。报告说，北京加强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接触有三大目标。第一，推进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利益的主要目标。第二，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第三，获得原材料和自然资源。报告引述一些分析人士的话，北京寻求增加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和追逐地缘政治利益分不开。报告说，太平洋岛国，特别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是第二岛链的一部分。报告引述专家的意见，随着中国远洋海军的发展，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在太平洋的近海防御战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报告说，中国相信如果中国不能够冲破第二岛链，中国的海事强国梦是无法实现。报告说，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地缘战略利益还包括监测和监视海事活动等。2018年4月，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引述澳大利亚高级安全官员的话，中国就建立前哨基地事宜和岛国瓦努阿图进行了接触。报道引发澳大利亚的警惕，不过中国和瓦努阿图后来都否认了这件事。报告说，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是中国加大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台湾目前现存的18个邦交伙伴中，有6个位于南太平洋地区。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期，中国和台湾在南太平洋地区推行支票外交，直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才暂停。自从2016年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台湾的5个邦交国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布基纳法索先后同台湾断交，与北京建立正式联系。报告说，2017年11月，北京曾经禁止国营企业经营的旅游团前往柏劳，试图迫使柏劳当局与北京建立外交联系，但是没成功。报告说，台湾在南太平洋的这些邦交国对推进台湾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他们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上支持台湾，并为台湾的利益投票。除此之外，北京还试图对南太平洋其他与台湾并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减少与台湾的非正式联系。报告说，中国的第三个目的是获取原材料和资源。北京在太平洋岛国的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不单只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国家，亦富含黄金和镍矿资源。 中国国企在南太平洋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开矿、伐木和渔业部门。报告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国家日益密切的接触，比美国以及其区域盟友，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增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确保自由和公平环境以及保护自己利益的难度。报告说，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亦有三个。第一是美国的防务利益，美国的几个海外属地包括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以及美国承诺提供国防的三个自由联系条约国，都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另外，美国几个的重要海军和空军基地都在关岛。密克罗尼西亚尤为重要，还是因为那里是美军的行动和训练基地。第二，太平洋岛国的国际影响力。报告说，在联合国大会上，南太平洋国家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一样享有投票权，在渔业、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影响力。第三，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太平洋地区的六个国家对促进台湾的国际空间、支持台湾参加重要的国际组织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